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这里是亲情不断电，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新月。
新月好，大家好，我是孟远。
嗯，大家好，今天又是新的一周开始了。
是，何止是新的一周啊，今天是5月1号。
是五一，那国内的弟兄姊妹们应该都已经在休一个五一的小长假了。
是啊，小长假，
正是春暖花开的时候，
对，大家可以出去游园了。应该很多地方都已经快夏天了吧？
对，南方的应该是啊，暖和了哈。
是，这劳动节呀、啊，过劳动节在家里要劳动，是不是会觉得很不舒服啊？
一年到头都在劳动嘛，所以特意的给这3天的长假，然后呢，我们可以休息一下，让劳动者们放松一下。
是，咱们做父母的，是不是天天都是劳动者？
哎，这个我觉得自从当上爸妈之后啊，哈，这长长的一生啊，为孩子的付出这辛劳就已经开始了。
没有劳动节放假的时候，
没有放假的时候，即使咱们的孩子慢慢的长大成人了，像一个鸟儿要飞走了，但是咱们的这颗心呢、啊、还是时时刻刻的在牵挂着。
是，
所以做爸爸做妈妈的可真是没有放假这一说。
是啊，这做父母啊当然是要操心孩子哈。
对，
各种事情，他的工作，他未来的婚姻呐、我们真是操心一辈子啊。包括未来的小小家伙他们的各种状况，我们当了祖父母的时候还要操心呢。
是，
但是你说哈，新月，我总觉得人这颗心哈，真的会操碎了的。
是啊，真是说操碎了心，操碎了心呢。
是，可是心不能碎呀。很多的时候我觉得哈，在我自己身上，我就觉得我真是特别尽心尽力了，但是孩子跟我未必能在同一个频道上。
对，
就当我特别尽心啊，尽100%力量的时候，对于他们来说可能窒息呢，不一定是最好的。
而且你发现的孩子没有按照自己的想法朝着那个方向去走啊。
对呀，怎么办呢？那做父母是不是也可以跟谁好好学学呢？
对，所以这一周呢，我们还是要来进行一个全新的一个系列节目，叫做跟着天赋做父母。
是，我们邀请了林峰牧师哈，来跟我们讲一讲怎么叫做跟着天赋做父母。
那在我们开始林峰牧师的这个系列的节目之前呢哈，其实一听到这个题目啊，孟远哈，我在想跟着天赋做父母，哇，别看只有短短的这几个字，这里头我觉得可是蕴藏了很多很多的东西啊。
比如说
哈，这个跟着，跟着是一个动作，
对，
那就是说这是一种行为，
对，
我们做父母的要有一种主动的行为，有一种主动的跟随的这么一个意思。
是，跟上哈，
对呀，你得跟着，你得走啊，你不能坐那儿不动啊。
你想到的是不能动，跟着走哈，我想到的是我得跟谁呀。
对，所以跟谁呢？天赋。
天赋是教导我们如何做父母的，它离我们做父母的并不远。
是，
它让我们成为父母，就是因为它已经告诉我们如何做父母了。
是，那我呢，是在我的孩子已经长到青春期的时候，而且呢，我跟我的孩子这个关系已经紧张到不行的时候，我才认识天赋的。而且我在最开始认识天赋的时候呢，真的不仅不会做父母，而且呢，是把自己做母亲的这个职分哈做得一团糟糕。
真的是这样的，我们就算使了我们浑身的力气，有时候也是使不在刀刃上。
对啊，所以我觉得我们来认识天赋，知道天赋是谁，
对，
天赋他是怎么来教我们做父母的，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知道天赋是谁，我觉得已经是进步了好大一块了。而且知道原来天赋愿意教我们，他已经教我们了。
对，
这样子我们就跟着心里踏实啊。
是，那所以在我们来做父母之前，跟着天父做父母之前，第一步呢是要来认识我们的天父。
是，认识天父之后，后面呢还要跟着他一步一步去学习。
对，那我想呢，我们先要学习的是呢，来认识我们自己。
对，
有的时候啊，我们当爸当妈的，为啥对孩子发脾气，我也不知道。可能小时候，我们的爸爸妈妈就是这么对我们这么要求的。
对，
那等到有一天我们自己当了父母的时候，就不知不觉的就带出了很多我们过去成长中的那些印记来。
一定是这样的。
嗯。
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没有什么准备就真的迎接小生命了。
对，
就算是我们读了很多的书，我们以为已经没有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了。
对，
我们以为我们胎教了。
对，
我们以为我们都知道了。
嗯，
谁知道这小家伙生出来啊，不是我们想的那个样子的。
对，你一说到这儿哈，我就想起来哈，在我不认识天父的时候哈，我没有跟着天父做父母之前呢，那我在跟着谁呢？
是啊，
我想第一个可能跟着我的爸爸妈妈。
对，
好的我就吸收了，不好的我就不要了。
对，
然后呢，我就跟着各种各样的书本。
是，
今天看这个书说，你要这样带孩子。
对，
明天又看见另外一种新的说法，哎，跟我前一段时间看的那书上说的不一样啊。
对，
然后我就开始重新改我的方式。
是，
孩子到底应该怎么培养呢？所以在我最初做母亲的那十几年当中，我的孩子简直就是各种教育方法的一个实验田。
哎呀，真是，你说描述了我这个做妈妈这十几年的很多经历就是这样的。但是我自己的感觉是什么呢？我用尽了我的方法，也学了很多方法，好像让我的孩子学各种各样的才艺，各种各样的知识，可是好像我丢了什么。
对啊，
直到有一天我认识天父了，然后我才知道原来教养孩童当中有最最最最核心的一部分。
是啊，这一个重要的部分究竟是什么呢？
对，
那在我们为大家安排的我们这一周的系列节目，林峰牧师来给我们主讲的这一套跟着天父做父母的系列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一一的跟您来分享。
是，我们需要用5天的时间，每天呢我们听一点点，然后我们消化一点点。
是，
这个五一节哈，这个长周末呢，我们父母一起来放松一下，好好学习，而这个学习将与众不同。
是，那刚刚呢我们谈到哈，跟着天父做父母，第一咱来认识我们的天父，第二呢我们也要认识我们自己。
对
啊，这个爸爸妈妈本身哈。第三步呢就是要我们来学习如何来认识我们的孩子。
认识孩子，觉得我都认识他们十几年了，还不能说我认识他们了。
对啊，
他们常常每天早上起来就会变一下。
孩子每天都在变呢。我也觉得
他们会长啊。所以小孩子啊，从小到大有很多很多变化是我们不可想象的。然后我们有时候欣喜，有时候忧愁。
对，
所以在做父母的过程里面啊，如果有天父哈，一点一滴的教导我们，一步一步的带着我们，那我想这父母做起来应该会很有祝福。
对，跟着天父做父母，我们的这颗心终于不用再操碎了。
不但不操碎了，我们还会充满喜乐。
是的。
那
好，今天我们就开始我们的第一课，浪子归家的故事。
好，我们一起来收听。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是于斌牧师。在今天的这个专辑里面呢，我要跟您分享一个题目，叫做跟天父学做父母。那很多的人都讲啊，他说这个人呢，特别是男人哈，在没有做父亲以前呢叫做男孩，做了父亲以后呢才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因为做了父亲以后呢，我们这些男人呢才学习去有承担有责任感，怎么样的教养孩子，怎么样的承担整个家庭的责任。我非常感谢主，上帝赐给我有两个男孩哈。在他们来到世界以前呢，我对于父亲这两个字呢有各种美好的憧憬，充满着浪漫的色彩哈。我记得那个时候在我原来的那个教会啊，我们在过父亲节的时候呢教会都是有礼物送给所有的父亲们。结果那一次的父亲节的时候呢牧师就让所有的父亲们都站起来去领受接受这一份的礼物。 但那时候其实我的老大呢还没有出生啊，在妈妈的肚子里面，可是我就站起来了。牧师说，嘿，你不要这么着急，你不要这么着急，你还没有做父亲，你儿子还没出生呢。我说，可是我已经是父亲了呀，因为我儿子已经在我太太的肚子里面了啊。弟兄姊妹都哄堂大笑，可见我那个时候是多么渴望做一个父亲。因为在我的心里面，我觉着父亲这两个字太神圣了，对一个大男孩来讲啊，这个父亲两个字带着一个巨大的吸引力。可是没有想到呢，当我的儿子出生以后啊，我所有的这些美丽的梦想的肥皂泡呢就都破碎了。原来父亲是那么难做的，不光是要做牛做马啊，把屎把尿啊，这个喂饭，还有吃他的剩饭，忍气吞声逗孩子开心，要做很多很多的工作啊，要开车给孩子做司机，要教孩子做老师啊，要给孩子做教练，陪着孩子踢球，要给他做饭做厨师，做服务员，做心理辅导员，要做他的英雄，还要装傻充愣的让孩子一举手，啪，他一开枪，我就要被打倒在地哈，让他开心。哎呀，我真的觉得父亲特别不容易。可是不容易的呢，并不仅仅是这些方面，我觉得最不容易的就是怎么教育孩子。我有两个孩子，这两个孩子呢，其实完全都不一样，他们的个性相差的非常之大。这两个孩子从一出生就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孩子。那怎么教养这完全不一样的两个孩子，我觉得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大非常大的挑战。所以呢，我们在今天的这个专辑当中呢，我非常愿意的借着圣经也借着我这些年哈，其实不多了，我的老大今年将近10岁，老二是6岁在我9年10年做父亲的这个生涯当中，我对于信仰的思考，我对于圣经的思考，我对于怎么教养孩子，我自己的一个思考呢，我很想跟大家有一个分享，就是到底怎么样的来跟天父学习做父母，做父亲，做母亲。圣经当中呢，主耶稣启示我们说，上帝对于我们来讲不是那么很遥远很崇高很伟大的一位神。当然他是，他本身就是一位非常崇高非常伟大非常神圣的上帝，但是同时他也是一位非常爱我们愿意与我们亲近，用他一切的温柔一切的忍耐一切的智慧一切的爱心来抚养我们的父亲，是我们天上的父亲。你知道弟兄子民，这是一个多么大的恩典。因为在主耶稣之前呢，神的子民啊，就是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他们从来不敢称呼上帝是父亲的。对他们来讲，上帝是极其崇高极其伟大的神，他们从来不敢跟上帝的关系亲密到父子这样的一个关系。但是感谢赞美主，借着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所给我们的启示，我们可以与上帝和好，而且关系亲密到父亲和儿子，父亲和女儿，这样子一个亲密的关系。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约翰福音1:12。
那么在圣经当中呢，在路加福音的15:11-32呢，这是一段非常熟悉的广为弟兄姊妹所知的经文。那这段经文呢就叫做浪子归家的故事。弟兄姊妹是非常非常熟悉的，可能常常在教会里呢也听牧师讲到，在小组里面呢也查经，或者我们也常常谈论这一段的圣经。那这段圣经其实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这段圣经讲的是有一位老父亲，他呢有两个儿子，那这两个儿子呢非常的不一样哈。那么老大呢看起来很乖很听父亲的话，很辛勤的劳动工作，但是这个小儿子呢就非常的不乖。这个小儿子呢是花天酒地懒惰 贪婪、不孝啊，等等等等，有很多很多的恶习。这个小儿子最让我们生气的，最让人难以接受的，他在他父亲还活着的时候就要分父亲的家产。那我们知道什么时候分父亲的家产呢？是要等父亲死了以后嘛，父亲留下来的遗产给我们，我们才去分那个财产。可是这个小儿子不孝到一个程度，他在他父亲还活着的时候呢，就要去分这个父亲的财产。那么结果父亲也给了他，他就拿着他的这一份的财产呢，去到远方浪费自财呀，挥霍无度，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最后呢把所有的这些财产全部败光啊！而且呢后来又非常的凄惨，赶上那个地方呢大遭饥荒啊，他连吃的都没有了，后来就给人放猪。那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呢是不会接触到猪的，因为猪在他们犹太教的信仰当中是很不洁净的啊，所以他已经沦落凄惨到一个去给猪啊喂食、放猪、牧养猪这样的一个以色列人啊，可见已经到了一个完全走投无路的程度啊，连猪食他都捞不着吃。后来他走投无路之下呢，他就悔改了啊，这个小儿子悔改回转去寻求他父亲的帮助，回到他自己的家里面。那没有想到呢，他的父亲一直在那个地方等着他回家，然后等他回家以后呢，父亲就来拥抱他啊，给他穿上啊漂亮的衣服鞋子，戴上戒指、啊、杀牛宰羊的招待他，迎接他回家。那但是没有想到呢，父亲的爱心的接纳呢，让这个哥哥非常的生气啊，哥哥就很嫉妒啊，你可以说哥哥也很冷血啊，因为他觉得这个小儿子他的弟弟呢是罪有应得，这么坏的一个弟弟呢不配得这样的一个恩典，而且他觉得他自己才配得这样的一个恩典，所以是一个很嫉妒心很重的哥哥。原来这个哥哥也不是那么完美的，原来哥哥也有哥哥的罪性。那么在这个故事当中呢，其实呢啊，主耶稣的原意呢是在针对着那些当时批评他的法利赛人啊、文士啊，那些宗教的上层人士，因为他们批评主耶稣常常跟这些妓女、税吏、罪人，跟这些他们看不起的人混在一起。主耶稣跟他们吃饭，主耶稣爱他们，跟他们做朋友，教导他们上帝的道理。那这些人觉得这些人是不配的，所以其实在这个故事当中呢，主耶稣就用那个冷血的、没有爱心的、啊、嫉妒的这个大儿子呢，来影射这些的、啊、宗教上层的人士、法利赛人、文士等等这些人。那么那些罪人呢，其实就是小儿子，那位老父亲呢，就是上帝天父，一位爱大儿子也爱小儿子的父亲。其实这个故事呢非常的奇妙哈，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思考上帝的心意啊，我们可以从天父的角度来看上帝的爱，可以从小儿子的角度来看每一个罪人都应该悔改归回父神的家中，我们也应该也可以从大儿子的角度呢来看到这个一个基督徒的心态哈、恩典等等等等等等啊。那么我们今天呢啊，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一个可能你没有听过的角度来看这个故事，就是这个故事其实是一个非常真实的家庭故事，而且这个故事里边呢，我相信是很多家庭的缩影。弟兄姊妹，你看在这个浪子归家的故事里面呢，这里面有金钱的纷争，对不对？有儿女的悖逆，有兄弟的反目，有父母的痛苦，有这个父子之间哈、啊，父母跟孩子之间的那个关系的那个冲突等等等等等等等等。所以我们就从这个故事里面呢，我们来学习一下到底怎么样做父母。如果在这个故事当中的父亲就是天父自己的话，那么他怎么样来面对他的孩子，其实就是我们应该去学习我们怎么样的像这位天父一样去教导、爱护、帮助我们的孩子。所以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就是跟天父学习做父母。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箴言第三章五到六节。我的软弱上更显得完全，
你的恩典够我用的，你的恩典够我用的，因为主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显得完全。哦，主的恩手永不离开我。哦，主的恩手永不离开我。
收听的是《亲情不断电》。
听完了牧师啊讲的浪子回家的故事啊，每次我听的时候，我都还是非常非常感动的。这个慈祥的父亲已经让我心里头觉得非常非常温暖了。
是，
我不知道啊，听众朋友们听了会有怎样的感觉啊？我当时的那种温暖的感觉，就让我一直想去追根溯源。我很想去知道为什么在圣经当中会写这个故事。我被爱触摸到了。
对，
所以我就一直想要去明白更多更多，为什么在圣经这全世界最重要的一本书当中会有这样一个故事呢？我们今天只是个序幕，
是
我们能够一起好好来认识认识这一位天父。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先到这儿，明天的这个时间呢，我们还跟您一起来继续收听由林峰牧师带来的跟着天父做父母。
好，谢谢大家，
明天见。
常常问自己，为什么天空能挂满星星，有电也有光，轰隆隆雷声响个不停，空气中的氧气却刚好占据了五分之一，白天的花草树木却偏偏不需要氧气。常常问自己，为什么地球能转个不停，太阳的距离让我们不会焚烧了自己，有白天有黑夜，让大地有劳动也有安息，所有璀璨的生命都一起生活在这里。一定是你创造天和地，创造了生命，创造了秩序，一定是你所有的主宰，在背后默默为我们管理，是你，是你，一定是你，是你。
第二天，上帝给了空气，分出了天和地。第三天，上帝使旱地露出来，聚水为海。
常常问自己，为什么自己能不停呼吸。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收听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亲情不断电。我们欢迎您用以下几种方式和我们保持联系。通过微信，您可以关注良友知音，并发送代码303，即可收听当日的亲情不断电的节目。如果您想透过亲情的博客来了解我们的话，那请您登录www.729lyprog.net -QINQING。 好，盼望在留言当中看到您的身影。若是有一些相对比较困难的家庭问题、情感问题还有育儿问题的话，也欢迎您写电子邮件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呢，就是 qinqinghrliangyou.net， 意思就是亲情在良友网。盼望亲情能够成为您家庭情感的基石，而我们就是您生命当中同行的小伙伴。愿上帝以他永远的爱顾惜眷顾您和您的家人，让我们亲情不断电。
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